would be begun.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施雅施雅雅述出去，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斯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，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。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。从此有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大卫住在保障里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。好，我向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以赛亚非常关键的一段圣经，因为我们说过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所以他有一个托付，他听见的声音说，谁能为我去呢？你既然看见了他的荣耀，你就应当被差遣去告诉全世界你所看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赛亚就顺服了神的话，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手里就有了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到六十六章。所以从第七章开始，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圣殿里面所听见的声音，现在怎样的从第七章一直往后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基督的荣耀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第七章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讲到基督的荣耀，我们当然要从道成肉身开始，因为道成了肉身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他支搭帐幕在人间，我们曾见过他的荣耀，也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。所以道成肉身，特别是说到我们的主怎样支搭帐篷在人间。所以呢，既然是帐篷，既然是神的帐幕，在帐幕的里面，你当然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不只是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，约翰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也读以赛亚书，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，那以赛亚看见了就传给约翰，那约翰亲身的看见道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人间，他说我们也见过他荣光，果然是神儿子的荣光。所以讲到基督的荣耀，第一开始就说到道成肉身。但是我们为着解释这段圣经，我们昨天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，我们特别看前面三十九章，那不只有一些预言，而且有一些历史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找那个预言的解释，要找历史的解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了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个解释。那么讲到历史的时候，我们还记不记得敌人呢特地来到了挪伯，那么是根据圣经很清楚讲的挪伯。那么因为来到了挪伯，所以当然就来到橄榄山。我们好不好啊再翻到那一段的圣经，以赛亚第十章三十二节，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西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领手攻他。 挪伯我们说过就是指着橄榄山，如果大家站在挪伯在橄榄山，你远远就能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当时还记得吗，罗马军兵当他们在那里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在挪伯那个地方以那里做基地要攻打耶路撒冷。那罗马是如此，亚述呢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最后那么亚述的军兵呢果然到了橄榄山。那么到了橄榄山以后，我们这有一个地段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还记得吗，等到那个亚述的军队来到了橄榄山，他就慢慢的就往南走，就靠近西伦西谷，那么很自然的就逼近了大卫城。那么尤其呢利用那个整个的地势，稍微一点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，我们知道对面都听得很清楚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所以利用那个地形，你知道敌人就叫阵，他不只要让王听见他的声音，而且他百姓也听见他的声音。所以昨天我们读过那段历史，我们就知道说那段的故事是发生在上池的水叩头，在漂布地的大陆上，那件事是发生在西西家年间。可是呢我们回过头到第七章，我们要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启示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到，就是等到以赛亚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么你看见说不是任何耶路撒冷的地段以赛亚做这件事的，以赛亚特别选择了一个地段，那个地段叫做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神告诉以赛亚说去迎接亚哈斯，然后告诉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我们知道道成肉身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不是在任何地方，乃是神拣选的一块地方。那这个地方不只是和亚哈斯发生关系，后来也和亚哈斯父亲西西家发生关系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那一段历史还有那一段的预言，回过头来和以赛亚的启示是有绝对的关系。因为在同样的一个地段，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陆上，你看见说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了一番的话。那么在同样的一个地段，你记不记得那么敌人就来到了挪伯，来到了锡安山，尤其逼近，特别是慢慢往南走要逼近大卫城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叫那段的故事呢也就发生了。所以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段，就把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历史预言还有启示是完全把它连在一起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它，因为这实在说来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钥匙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个地段是那么重要的？所以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吗，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城的时候是两个，不是一个。一个大卫的城很明显指了伯利恒，是大卫生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是大卫掌权的地方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称为大卫的城，我们知道是伯利恒也称为大卫的城。所以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就告诉牧羊人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。意思是说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基督出生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，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跟大卫发生关系的，大卫是预表，但是基督呢乃是那个实体。所以大卫老早老早预表了基督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大卫不过是影子，但是基督呢乃是实体。 所以当你看见大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大卫生下来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，神希望在他的生活里面来制作他。然后呢，大卫有一些的经历，虽然基督还没有降生，但是你老早就看见了基督的影子，老早就知道基督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大卫既然是生在大卫城，生在伯利恒，所以基督呢也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这是第一，所以那座城叫做大卫的城。但是无独有偶的，就是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伯利恒是大卫的城，因为大卫的城不是指着他是怎么开始的，不只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开始，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成长，然后最后长成的。所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作王的生命，它不只是开始，不只是成长，而且最后长成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见他终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但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前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从羊，本来他是牧人，然后从羊圈里面就呼召了大卫。那么自从圣灵暗中膏了大卫以后，大概大卫经过了14年的雕刻，从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，从一片的旷野到了另外一片旷野，经过卑微，经过流亡，经过被追赶，那么最后他终于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要记得，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座城叫做大卫的城。那么请记得，如果大卫的城是象征基督的城，大卫在哪里生，基督在哪里生，那么大卫在哪里掌权，基督也在那里掌权。那简单的来说，讲到大卫的宝座，我们好像觉得基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其实这是错的。因为当时当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标本的。所以大卫的一生呢，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，明白吗？本来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大卫他经过了一些经历，他自己不明白，但有一天神就借着他的感觉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。所以有一天大卫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大卫的经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大卫被离弃的时候，他不明白，他不知道说他被离弃不光是为着自己的缘故，乃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所以你看见当大卫受苦的时候，很多的苦是为基督而受的，意思就是说先有基督，然后呢，你看见神就在大卫在基督降生以前1000年就制作大卫，然后呢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这里彰显基督，那里也彰显基督。那么你看见大卫降生在伯利恒，为什么他生在伯利恒呢？因为那个遥指将来有一位是要降生在伯利恒的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大卫的宝座乃是基督的宝座。所以普通我们讲大卫的宝座，从预表的角度来看，当然先有大卫的宝座，然后最后我们的主的确坐在那个宝座上。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勇士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在神的眼光来看，是先有基督的宝座。所以所有大卫的宝座乃是根据基督的宝座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。所以讲的大卫有双